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收听由亚洲真理电台为您带来的问问神父栏目，我是你们的朋友凯瑟琳。
我是方济神父。
神父你好。
主持人你好。
欢迎神父的到来。最近呢，越来越多的教友爱上了读经，圣经给我们基督徒啊带来了天主的话语及启示，也是我们人世旅途中的一盏明灯，照亮了我们人生的道路。所以天主的话语为我们这些生活在世界上又看不到天主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从圣经中呢可以去读到天主和历历代代古圣先贤们之间往来的故事，比如说他们如何在生活中追寻天主，天主又是如何引领他们的。圣经中记载了很多这样的故事，也有很多的地方记录天主亲自的显现和启示。另外呢，还有多处的圣经中都有写到天主说，或者那时候天主对梅瑟说呀，或者对哪一位古圣先贤说等等。那今天呢，就有一位朋友就此提问到说，请问神父，在圣经里面，特别是在旧约中，经常写到天主说什么什么，请问如何理解？这些真的是天主自己亲口说的吗？还是圣经作者借助天主的口气说的呢？这是这位朋友的问题。那神父，就这个问题，您看您有什么样的见解，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吗？好的，那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我们的方济神父。
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经常会遇见这样的话，比如说在梅瑟五书里面经常会看到说，上主训示梅瑟说。那么当遇到这样的章节的时候，可能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天主真的就像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一字不差的说了那些话吗？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先来看一下圣经。那么按着字面的解释，它就是神圣的经典，它称之为经，因为书中所记述的一切都是我们人信仰及道德的大经，它也是为我们人立身经世的大道。它之所以被称为圣，因为叫人写成圣经的是神圣的天主，叫人写下这些资料的是出于神圣的启示，而写圣经的目的呢，是为叫人成圣。所以圣经是一部由天主默感而由圣作者写成并交由圣教会保存注释的73卷书构成的全集。这些书被认为是神圣的，与其他的书籍之间呢，有着根本不同的原因。这是因为无论是犹太人或是基督徒，都认为这些作品并非由于作者的私意所写成的，而是由于天主圣神的催劝而写成的。这些作者所写的一切呢，并非出于自己的智慧，而是出于天主的默感与启示。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问，天主以什么样的方式来默感圣经作者们呢？我们说圣经是在天主的默感之下写成的书，因为圣经与普通的书不同，它有两个作者，首要作者和次要作者。首要作者是默感人写圣经的天主，次要作者是在天主默感之下书写圣经的人。这个或这些在天主默感之下写作的人，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圣经作者。圣经作者不只指那些正式写作圣经的人，因为凡在圣经还没有正式宣告为在天主默感下写成的书 这个以前呢，而对这些材料加以修改、著书、删减、添加、收集或编辑的人，虽然在纯文学方面来说不能算是正式的作者，但是从墨感的这个方面来说的话，他们都算是正式的作者。因为即便是在修改和注解等等工作上面，他们也都有天主的墨感。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需要留意的就是，这些作者虽然是在天主的墨感之下书写、修改和编辑，但是他们并不像天主手中的无灵工具一样，他们是活生生的人，因为天主完全尊重他们的智力与自由，他们也像普通的作家一样，辛苦的考察、思考、研究、整理，然后才能写成圣经。因此呢，在收集资料、选择使用的文体和表达方式、选择字眼、编排次序等等这个工作上面，圣经的作者都享有一般作家的自由。但是天主一方面使他们在脑海当中，在经过了个人的研究和思考之后，能够想出天主愿意他们写的事情，这个过程呢，我们称之为墨感的内在作用。而在另外一方面，天主又帮助他们在写作的时候能够使用适当的字句，将脑海当中所想到的东西准确无误地书写出来，这个过程呢，我们称之为墨感的外在作用。所以呢，这些作者一方面享有写作的自由，但是同时又走不出天主要他们表达的事情的范围之外。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墨感的性质。对于天主如何墨感圣经作者，虽然神学家们有着不同的说法，但是呢，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不否认圣经有两个作者，他们都承认墨感是天主的特殊而唯一的恩赐，而借此恩赐使人写下圣经，致使圣经同时是天主的话又是人的话。那么有一些侧重强调人为作者方面的这些学者呢，他们就列举指出了关于墨感的三个特征，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特征，墨感包含整个人性。当圣经作者被天主的墨感所影响的时候，不但他的理解力受到影响，凡他在写作的时候所需要使用的一切官能也都在影响之列。比如说旧约当中，天主赐予某个人一种能力，为的是能够使用它。这个特征呢，尤其在这个旧约的前几部书当中体现得很明显。比如说在出谷记上第31章，上主召召了某些人来做工程师，以天主的神充满了他们，叫他们有智慧、技能和执事，能制造、雕刻各种工程。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特征，墨感具有社会性。圣经作者在写作的时候，不能不受到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影响。而实际上，没有一个人能写出一句话，而不先受其父母或教师的教育，或者是受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影响。包括我们自己，我们所说出的每一句话都受到自身所受的教育、所处的社会环境、所接触到的思想这样的一个影响。而圣经作者呢，也是如此，他们在写作的时候也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因此呢，有些学者就认为天主的墨感不但影响圣作者本人，而且也影响其当时社会的决定因素，使圣经作者能以写出天主要他写下的一切。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 了解当时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经文所传达的信息和意义。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特征，墨感具有降生奥迹的特性。圣经作者写下的天主圣言，就犹如降生成人的天主圣言耶稣基督一样。正如耶稣基督是真天主又是真人，是一个整体，按照这个位格来说是一位。同样，天主所默感的圣言，在同一的具体形式之下，是天主的话，也是人的话。那么除了上面我们所提到的三个特征之外，我们还要留意的就是默感的无错误性，就是它的绝对正确。因为圣经既然完全的是天主的话，那么随之而来的自然的效果便是它是不能错误的。对于这一句话呢，我们不可以只照着字面来解释。无错误性只限于圣经作者在默感之下所要说的话，所要表达的信息。为了要真正的了解在久已过去的圣作者所要说的话，我们应当注意圣作者所用的文学类型。如果圣经作者他的用意呢是在于劝勉或教化，那么他绝对无意给后世留下科学方面或是狭义的历史方面的学识。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更清楚地了解圣经作者的思想及其用意，那么自然也能够了解天主借人的语言所要向人类说的话。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圣经的目的。天主感动圣经作者所写圣经的目的，是要训示人们以宗教上的真理和伦理道德上的规戒作为人们信仰的基础和道德的准绳。可以说，圣经是由天上赐予人类的宝藏，为作为人类信仰的最高标准。在伯多禄后书第一章21节上，上面说，因为预言从来不是由人的意愿而发，而是由天主所派遣的圣人在圣神推动之下说出来的，这是从上而来的。在致罗马人书第15章第4节上，上面也说，其实凡经上所写的都是为教训我们而写的，为叫我们因着经典上所教训的忍耐和安慰获得希望。在致地茂德后书第3章16到17节上，上面也说，凡受天主默感所写的圣经，为教训，为督责，为矫正，为教导人学正义，都是有益的，好使天主的人成全，适于行各种善功。这就是圣经的目的。那么总结一下，天主拣选了人，利用他们的才干和能力来替他服务，未能借着他们并在他们内工作，只写下天主要他们写下的一切。那么受天主的默感，人间作者撰写圣经，坚定的、忠实的、无错误的教导真理，而这真理是天主为全人类的得救而愿意写在圣经里面的。所以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更多的要去看在这个词语的背后，这些字的背后，天主要给我们传达一种什么样的讯息，来引导我们得到救恩。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神父的分享。那神父也详细的给我们解释了圣经中有首要和次要的作者。那我们通常说首要的作者是默感人写圣经的天主，当然了，天主也要借着人来完成这一件事，所以他也是一些受天主默感的人和天主圣神的合作下完成的一部书。那在我们教会里这个传承当中，我们也认为圣经是来自于天主的一部经典，那是天主借助于他所默感的人写下他愿意让我们知道的一些事情。那神父也说了，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 除了它的字面意思，可能还有一些深层的含义。所以我们读圣经之前，一般都会画个十字圣号，然后祈求圣神降临。因为圣经既然是那些人在天主的默感之下，在圣神的带领下完成的著作，那我们同样在读圣经的时候也需要圣神的帮助。有时候不能只单单靠字面意思去理解，那他除了字面意思，还有他真正想表达的这个含义，或者天主想要告诉世人的一个道理。所以既然是一部在圣神的默感下来完成的著作，也希望我们怀着信德，在圣神的带领下去品读天主的话语。当我们的心静下来的时候，慢慢去感受天主到底愿意借着这段圣经在对我们说什么。那我们需要依靠圣神的力量，真的不单单是要靠人的理智，因为信仰很多时候都需要信德，需要圣神的带领，不单单是要人从本性，从自己或者从个人的角度去理解这些神性的事物。那神父呢，也给我们谈到天主感动圣经作者写圣经的目的，我们可以慢慢的去回味。确实圣经是天主赐给我们人类的一个宝藏，那我们更需要利用这一个宝藏来接近天主，让我们坚定的忠实的走在寻求天主的道路上，我们依靠圣神的力量，依靠天主的带领来去理解天主的话语。好的，再次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如果您在信仰上有什么疑问，或者您在生活中遇到信仰方面的困难，都欢迎您在我们节目下方的留言区给我们留言，神父也会尽力为您的问题做出解答。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再会。